你给我记者。
好哦，我给你记者。第一线采访观察，不藏私大公开，报道写不完的故事，
我们说给你听。
联合开炮，你给我记者，我是主持人李成宇。今天要给你的记者是联合报政治中心副主任李光仪。
各位听众大家好。
520即将上任的赖政府最近公布了几波内阁人士，行政院正副院长分别是民进党前主席大师兄卓荣泰跟当过文化部长的郑丽君。节目录音的这个时候，包括财经部会首长在内已经公布了15人。光仪，你觉得目前看到的卓内阁对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来说是一步好棋吗？
我觉得他这个内阁其实还蛮明确的，就是说我们分成目前分成三大块来看了。
是，
第一块就内政的部分，他很明显内政的部分他大概都是用他自己台南帮、
高雄帮
还有所谓我们新潮流
南流
这些人为主嘛，包括说那刘世芳啊、李孟燕啊、或者郑英耀啊，甚至郑明谦啊，这些人大概都是相同的思维哦。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所谓的国安团队，对，另外一方面是国安团队。国安团队看起来就是说，大部分就是沿用英系的。英系的人，就是说当初也不能讲英系啊，我觉得就是说沿用蔡英文的国安团队是比较多的，大概就是一个大风吹的一个形式。比如说本来的陆委会副主委，现在变陆委会，可能变陆委会主委，就是邱垂正嘛，大概就差一个外交部长而已。国安会秘书长是那个吴钊燮，他本来是外交部长嘛，国防部长本来是国安会秘书长的这个顾立雄来担任嘛，大概就是我们过去常常看到，其实过去八年大概的状况都是这样子，就是说国安团队变动的不大，
是，
就是说整个延续下来八年到现在的变动是不大的。那至于说这个后面有没有什么考量，我觉得我们可以待会再谈一谈哦。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财经团队，那财经团队它其实还是沿用的过去的传统，就是大部分都是从产学界来，
是
这几个名字，比如说我们自己主要是跑政治的，我们可能都比较不熟悉，那我们去问那种跑财经的那个同事啊什么的，他们通常就很熟，对，就是说这些可能过去有些是他们咨询的学者，或者是说他们可能就听过这样
产业的东西，
对，或者说产业界跑产业的同仁，他们可能就都认识嘛，比如说那个数发部他找黄燕南，这也是一个我们大家虽然知道唐凤要换，但是这个人选到底是谁其实一直不知道，然后放出来是一个中研院资通中心的执行长。那像这样子的话，其实他就是把争议极小化，因为过去就是唐凤的这个数发部的争议太大，
对
对，然后他现在把他的争议极小化。然后金管会的话就是找一个纯粹学者的那个彭金龙来担任嘛，就政大商学院的副院长。国发会的话他找一个业界的，是那个资诚创新公司的董事长刘进清。那另外就是那个国科会的话是南台科大的校长，过去在清华成大当过副校长的吴成文嘛。
是。
另外的话就工程会是比较政治型的人物，这个我们可能后面可以再谈一谈，因为他是
争议性蛮高的。
那另外的话经济部是那个郭智辉，本来可能也应该是一个来自于
业界，
然后属于那种大家认为哦，端出来大家会觉得哦，拍拍手鼓鼓掌这样子，然后业界有成这样，但现在也是有一些争议，我们也可以待会再说。基本上这三块现在应该是还蛮确定的。那现在这个拼图大概只剩下一块啦，就是我们不论那个就是说国营事业的部分，还有独立机关的部分，那个独立机关因为有任期，大部分有任期，我们现在暂时还没有办法完全知道。那现在大概只剩下那种就是社福卫环那一块。还没有出来，
是
就是卫福部啊、环境部啊、农业部啊、劳动部这些属于这一块的还没有完全出来。但是这一块其实有趣，就是现在还没有出来，它有趣，因为我们知道民进党哦，它基本上组成啊，它的医生帮其实是很大的力量，
所以那种角力也是很厉害。
对，他其实角力是很厉害的，就是说自己赖清德自己本身也是医师帮出身的，
没错，
他兼具是那种台独基本教育派，然后还有是医生帮，又是新潮流，他大概有多重的这个身份啊。但这个医生这一股的势力，他是绝对是不能够轻忽，就医师帮在民进党的这个力量是很大的。然后讲到环境部，
是，
那我们知道民进党是以那种环保起家的嘛，那环境部要由谁来执掌？当然他们也是会很重要的一环。另外的话就是农业部，我们知道，
哦、那更是
对，这个也是相同的道理。另外就是劳动部，其实你去看这几个还没有公布这一块，性质很相近，就是说我姑且把它叫做民进党基本盘的区块， 就是我们现在至少有四个区块嘛，一个就是
内政
一个国安财经跟基本盘，
是
对，大概分成这四个区块。那现在基本上三个区块的部分我们都大概知道它的轮廓了啦，但现在就最后一块。那最后一块我觉得虽然说大家可能重视的程度不这么高，因为我们讲到经济发展主要是看财经嘛，然后内政主要是看内政那一块，但是这一块的角力不会少。
对，对民进党内部来讲，这些都是洞见观瞻的很敏感的一个位置。
尤其是你看卫福部，它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是
超乎大家想象。它是卫生署，它是以前的那个卫生署加上那个内政部的一些社会福利的单位组成的一个单位。它现在是权力非常大的。至于环境部的话，我觉得它更麻烦的是，因为民进党是环保起家的，它一方面又要去符合他传统支持者对环保的诉求，一方面你就知道说这几年其实环保是在退让的，比如说我们讲三阶啊、光电啊什么，这其实很多涉及到环保的问题。他又要一个能够在环保上面好像是有一点
站在道德相对高度上面，
但是他又不能够找一个他太自主心太强的人去说哦，我将来就是啊、哦，我因为很环保，我要环保本位，所以我跟那个民进党政府站在对立面，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其实也不是这么好找，那农业部、劳动部大概也是这样的状况了。至于说内政的部分，大概我们大概可能还会再谈到，就是说有关那个派系的那个部分。它其实这个东西反而最快，你去看第一波就是那个内政的这个东西，
是因为很快就抛出来了。
对，很快就出来了，因为即使是民进党啊，他们也会知道啊，其实这种东西一朝天子一朝臣，谁上来就是谁的人嘛。
那是
那尽管说他们底下还是有声音，就讲说啊，你不要吃的太
太难看、
太狠了、其实就是说他们中常会的时候有人这样讲嘛，但是整体上讲起来啦，它反弹不会太大，因为其实就是这样子嘛，这个政治的现实。你在其实民进党就是我们去讲派系，在民进党里面，其实它就是很多小党组成的一个大党这样子。你赖现在上来了，那当然就是他来组成嘛。重点是他自己要怎么样去让这些人上去嘛，那他摆定了之后，其实那种反弹是不会太大的啦，我认为是这样子。
那目前来看，这样的一个阵势，就这种新总统的第一任阁揆来讲，郭英觉得他的蜜月期、赏味期会有多久？
我觉得他没有蜜月期，
没有蜜月期，
他不会有蜜月期。520上任之后，必定就开始冰冰冰冰，我们讲炮声隆隆这样子。
是
他大概就是这样子啦。我觉得卓荣泰他会找卓荣泰哦，这个其实基于三点啦。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我们就是从他过去卓荣泰当代主席的时候的经验，当主席的时候的经验，就是那时候赖清德出来参加那个初选嘛，那个总统初选，大概民进党里面唯一没有对他大小眼的、没有弄他的，
除了
他
自己派系，
对，大概就是卓荣泰了。所以他认为卓荣泰是他可以合作的，而且加上以前赖清德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是行政院秘书长，
对。那第三个的话，我觉得是也有不能排除的因素是，其实卓荣泰背后也不是没有传统的派系的，那个谢系。
可是大家都说他后来的派系的色彩相对比较淡，对不对？
他其实这个人的特色是比较长于就是沟通协调，所以大家大师兄嘛，
是，
就是他以前也当秘书长或当主席什么，大家都不会认为说他是有一个实，他是一个有实权的一个主席啊，或是秘书长什么之类的，反而认为说啊，他很会调和之类的。所以某种程度上面来看了，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三角形啊，就是说行政院的这个铁三角，就是卓荣泰、郑丽君跟那个龚明鑫这三个人，他们角色其实反而有点有趣啊。就是说，我认为实质上会扮演传统行政院长角色的人，反而是郑丽君，因为郑丽君他其实更受到更长期是跟那个赖清德是有来往的，而且他是我们去讲说他是政策方面是政策控
、
然后而且意识形态上他其实跟赖清德是接近的，
是
他是比较，我们虽然看他很温和，但他其实是还蛮
有他的
对蛮基本
理想性坚持，
对对对，蛮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可能那种大政的方向，可能他是比较能够主导权是比较强的。龚明鑫呢，我们知道说过去我们在看内阁组成的时候，通常啦，假如说首长当行政院院长是非财经的时候，通常会辅佐一个
财经
的一
个
副院长。但龚明鑫很奇怪，他是摆到了那个秘书长
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将来他的位置会更像是这个财经专业出身的副院长的位置。
哦，
那至于说卓荣泰的那个位置啊，他虽然说是行政院院长，但是因为他还要应付上层总统、 下层党。嗯，另外一方面更麻烦的是立法院的三角、三，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就是说他自己的蜜月期的问题
是
到底会有多长？为什么我一开始讲说他没有蜜月期，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马上要面对的就是立法院这边他要怎么沟通，嗯，他要怎么处理这一块？处理的好的话，那政策就可以推；处理不好，他当然就很糟糕。所以他将来就是说，可能立法院这边他自己要跳下去，因为你要看公民心或者是郑丽君，他其实都不是这种长于沟通协调的人。
是，
你要郑丽君去跟立法委员、跟国民党、
很难，
不可能。国民党立委根本就应该是很讨厌他的吧？就是说蓝白的立委应该很讨厌他吧？反而是卓荣泰，他可能就是身段比较低，他可能将来就是那种院长亲自出马，然后跑去那种那个立法院里面。我认为啦，我预期将来可能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就是院长自己出马跑去跟在野党去协调什么，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那因为出现这样的状况之后，他政策要怎么样做决定，他当然就是要带回来总统同不同意。那我们讲难听一点，郑丽君同不同意，或者说在财经方面公民性
觉得怎么样？
对，公民性觉得怎么样？那在野党的诉求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啦。对，那我认为说没有蜜月期，就是说我们很明显嘛，就知道说，因为马上他要面对就是三党不过半的这个局面，而且现在其实已经是现在进行式了。
是，
然后目前看起来蓝白是合作的频率是远远高于绿白合作嘛？目前除了就是那个柯文哲有入府跟那个蔡英文谈了一下之后，民众党这边跟民进党合作，我目前印象中好像是没有这样子的例子。
是，
他最多就是观望，两不相帮。他真的说，假如说重要的东西是不是能够取得民众党合作，我觉得是很难说的。而且尤其是那个现在，我觉得我们再稍微岔题一点，就是说，包括民众党自己可能就是说，对于和谁合作，可能将来都会有不同的旗舰。比如说他们自己里面会有，
是
比如柯文哲他可能就是以自己的政治利益为考量，那他到底要跟谁合作，他可能保持弹性。但是我们相对来看，你黄国昌要选新北市长，这个就有趣了吧。他要选新北市长基本上有两种选择。一个选择是大家三角都出来选嘛，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三角都出来选大概就是便宜的民
进党。没错没错。
你出来选就是搅局，其实是。就算是第二名你还是第二名嘛，要选上的机会不大。另外一个就是能不能凹跟国民党合作，
叫国民党支持他出来，
就是说将来可能透过某种机制啊，就是类似像那时候蓝白合那种机制，谁民调高支持谁谁。当然我觉得国民党不会让啦，但是我觉得黄国昌不会放弃这一点。黄国昌不放弃，你就看到黄国昌最近其实他的态度
比较友善一点，
他的不是一点，而且非常多点。对，我觉得对照他以前对国民党那种深恶痛绝的那种态度，他现在是非常友善的啦。就是说，包括对韩国瑜啊，或甚至对年改什么之类，他其实都还蛮友善的。我认为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啦。可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像黄珊珊，黄珊珊传统上是跟绿比较好的，他跟绿是比较好的。还有像陈昭之，陈昭之正是那种基本派，那个深绿的那种基本教育派，甚至是扁系的，属于蓝的这边可能。比如说像林国成跟国民党也很好，像张其凯这一种都跟国民党就是比较好这样子，所以你看你自己看
彼此之间的想的就不一定一样啊。
我觉得卓荣泰不是没有拉拢民众党的机会，但是他很难去拉拢民众党全部支持他，有可能可以见缝插针，
是
就是争取部分在一些案子的时候，就是民众党各投各。比如说人事案什么之类的时候，我觉得极限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说卓荣泰不好做就在这边，他除了就是说党内的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内政的一些问题，我们大家可能也会谈到一些其他内政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那种三党合纵连横，我觉得这个问题反而也还蛮大的。
这样听下来，卓荣泰在扮演这种上任之后的这种人和的角色，感觉起来还是一步不错的棋。但是让我们还是会想到说，赖清德那时候在选举的时候说：“哦，我要组民主大联盟什么什么的。”就现在感觉起来不是啊，大家都说：“哎，你现在就是被笑成什么亲信内阁，被笑成什么报恩内阁，然后都是刚刚讲到的台南帮、高雄帮、南流等等。
我觉得啦，就是说。赖清德在人事的组成上哦，反映出他对权力的没有自信。我认为就是现阶段而言，
是
尤其是在内政这一块，我们理论上来讲哦，你一个有自信的一个领导者，应该是我能够用很多为我所用，然后我认为他好 OK 我就用的。但是我们去看他所有，尤其是内政这一块， 他大概第一个原则，我们刚刚有讲到派系什么，大概其实那个都是第二阶段了。第一个原则都是我要信得过，而且我要非常信得过。
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
不够大气，
讲大气是大气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从心理上面的角度来看哦。我觉得他这个不信任感，就是说这个危机感，对权力的焦虑跟危机感，甚至不来自于选举的结果，而是来自于他在2020年的时候初选，被民进党里面就是去弄了一下，然后就是，我觉得对他来讲是很大的挫折。这个其实跟他这个人的那种长期以来从政的那种背景有关系，因为我们去看赖清德，其实从政之路非常的顺遂，他被讲说是金孙，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台南市长、行政院长，对，一路这样上来，几乎就是一路开绿灯。我觉得很少有像他这么顺的。他最不顺的就2020那一次，而且我们去看2020那一次，就是蔡英文是声望在最低的时候。我觉得赖清德应该觉得我出来应该是十拿九稳，以我过去的从政，就不是。我会觉得他会认为他没那仗没有办法上来，是因为被做掉，然后被做掉是因为其实党里面这一块他是没有办法完全掌控的。他没有办法完全掌控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加大掌控的力道，所以说他才会造就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内政的这个部分，内政这一块他全部都是自己的。像我用一句话形容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民进党的体制叫做铁打的局系流水的总统，就是总统你换人啊，你换人，你换从蔡英文两任，现在又换成了赖清德，
局系都还蛮稳，
局系都一定是要角，局系一定是要角。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名单里面，内政部长最大天下第一部的部长，他必须要用刘世芳嘛，教育部长郑英耀。
当过花妈的教育局长，高雄教育局长
也是高雄帮的嘛。现在讲史哲啊，虽然说文化部长没有了，但一般认为他不会裸退啊，也是属于高雄帮的嘛。
是，
还有一个不管怎样都一定要他当工程会主委的陈金德。
对，大家之前猜了写了这么多，
对，写这么，结果还是他，这个就让我们想到那个什么，那个食神里面那个桥段。那个胖子嘛，讲了那么多还不是要给我，就大家批了那么多，结果还是他，怎么样就还是他，因为你没有办法忽视这一股力量嘛，他就是局系，又是赖系，又是新潮流，你怎么样去换掉他？显然赖清德在选择盟友方面，局系大家都是新潮流，都是南流嘛，然后局系又有力，他跟当初蔡英文的选择差不多，就是说也一样是选择陈菊作为合作的对象，所以我刚才讲嘛，就是铁打的菊系流水的
总统，
大概是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他整体的这个布局哦，其实没有什么很高深的地方啦，就是很一块一块
小心翼翼的这样
的
放
下来。一块块放下来。但是他就会变成说你都用自己人嘛。那你都用自己人，或是说比如说内政这一块，虽然说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他在这个任官的时候他不会有什么反弹，党内不会有什么反弹，因为你当总统了嘛，
是，
你去用人是正常的嘛，但是最后的结果会是党内当然也会看好戏啊，对啊，就是好，你都用南流的人啊，你都用高雄帮啊，然后你把我们那个郑国会的、那个、
放在哪里，
郑国会的那种那个接班人，把我们那个林佳龙放到那种外交部去，去那个锁在那边，然后内政这边全部都没有，你自己弄，看你弄得怎么样，跨立寡搞那种感觉，可能就会出来。
是，
那这个也是他将来要面对的另外一个危机啦。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我刚刚讲的就是那种三党不过半情况之下，他怎么样去在立法院里面的那个状况，那个是520之后他马上要面对。第二个就是国安的这一块，
是
国安这一块当然不是完全属于卓荣泰啦，
是，
但是我觉得他会更像是赖清德的幕僚长。而且因为他在另外一块就是说那个在三党不过半的这个立法院的情况之下，他会扮演一样的一定的角色，所以这一块可能也跟国安有关的时候，他可能就要跟赖清德会有一些互动。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党内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审核或是什么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他目前马上可以看到三大挑战是这样子，当然还有一些小的，比如说其实也不小，说真的，能源的问题
是，这绝对是，对，我这两天又开始，对，
最近又开始了嘛，就是尤其他一上任，
对，热，天气热的时候，
对，他一上任夏天就到
了，
夏天就到了，你只要一上任之后，马上发生一次跳电，一次大停电， 你这个四年任期就算是结束了，大概就、大概就算是完蛋了。你记得马英九那时候的状况，就是那个金融海啸，他一上来遇到金融海啸，马上就很惨嘛。第二年八八风灾，就是这一种大事件，它是足以撼动整个政权的根基正当性的东西。对于民进党来说，就是这种能源供应的问题，可能是重中之重，所以他可能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核三到底要不要演绎？
这算是对刚上任的新政府一个不小的，
对，
马上要面
对
的题目。
他要想，这个其实在过去它不会是问题啦，它不会是问题，就是民进党反核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基本教育神主牌，
就是他的神主牌嘛，是没好没有好说的。但是其实过去我们到2025年以前。2025、2026年以前，大家都可以嘴巴上说嘛，就是我反而废核、非核家园都可以说。但是真的就到了，我们不知不觉明年就是
不知不觉就是二零二五，
明年就是明年2025，它就是非核家园了。然后你马上机载电力你就少6%，你马上是新总统要面对的问题啊，这当然会是你新阁揆要面对的问题嘛。大概是这样。我觉得他要问题的面对的问题还蛮多的啦，当然还有其他小更小的那种独立机关的人士啊。之类的，对，
是，
对，那些东西，我觉得都会是问题。他要怎么提，当然都会是问题，还蛮多的啦。当然，我们讲这三个字很难听，但是确实是有一点这味道，就烂摊子。就是我觉得蔡英文是一个运气好的总统，就是这八年因为有这个新冷战的格局，台湾吃了不少这个红利。
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其实这八年又没有什么很大天灾，老实说，那有点顺风顺水。但是这个累积下来的，我们讲说这种就是叫做那种。功德值啊，
快花完了。
对，那你到下一任，就像是蔡英文那时候讲说，2025年非核家园，他任内不用啊，但他卸任之后第二年就马上要遇到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嘛？对，然后他也不会想到说啊，他卸任这一年就三党不过半，那现在怎么办？还有就是他之前的特别预算，总共八年用了，总共编了。2.5兆的
也是烂摊子，
对，那这个还没有还完啊，有好几个是有三分之一是跨到下一个任期的，将来你就是继续编嘛，因为特别预算你赖清德你也不能不弄嘛，你也继续弄嘛，就是这样子，而且你还要防止什么？防止说美中台的关系有没有变化？这个又讲到国际政治领域，可能我们跨过去会扯到太远，但是我们就简单的讲，就是说你会不会有变化？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变化，你就糟糕嘞，
蔡英文在前几天接见纽西兰国会的访问团的时候，他就这样替赖清德公布了说林佳龙、之后会接外交部长，你们现在看到的吴钊燮会去国安会当秘书长。虽然说刚刚我们也聊到说之后赖政府会在国安啊国防外交方面是延续着蔡英文的路线，但是蔡英文这样的举动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这样当然不得体啦，但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讲说他不小心说溜嘴嘛，然后总统府方面是讲说他不知道他还没公布嘛，基本上这两个说法都不可信，对，我觉得都是骗人的，
下面人辛苦的，
对对对，还蛮辛苦，要想到一个理由。但是因为我们过去去看蔡英文对这种人士的话，他口风很紧，那蔡英文甚至是那种即使是全世界都知道他
也不讲，
他也否认的这种人。所以他怎么可能是不知道，或者说不小心说溜嘴，这是绝无可能的。所以他这样子做一定是有意而为之。那我认为动机是什么呢？我认为他对于赖清德的这个国安团队公布的这个顺序，他是应该是不满的。他把国安放到太后面。
哦，是，
对，
是。
我觉得一般情况之下，国安放到后面也还好啦，因为总统的特权嘛。但是这会牵涉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刚刚最前面讲的国安团队大部分是谁的人
哦，是是，
他大部分是蔡英文的人，所以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在蔡英文的理解里面就会觉得
你是不是还有想法，
一个是你是不是还有别的想法，就是说你之前讲的这些是不是还要换，所以我先讲先赢了嘛，第二个是你故意把它放到这么后面讲，是不是想要弱化这个部分的角色，就把那些东西放到前面，甚至财经都在这个
前面都在用于公布了，
其实蔡英文某种程度上面来讲跟马英九是像的，就是说他们其实都是那种属于老两岸老国安老涉外出身的，就他们长期以来是处理那种涉外事务国际关系两岸事务这一种的，他们对于这种国安的事务有一种偏执的喜好，就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他是比其他的都重要，
更重要。
对，像蔡英文，你看蔡英文的那个核心价值就是台美关系，嗯，绝对不能够被任何事情动摇。
是，
然后
是
马英九就是两岸关系绝对不能被任何事情动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脉络嘛。嗯，其实像的就是都是这样子，但赖清德显然不是这样的人。我就讲说，其实蔡英文和马英九应该是台湾最后一个还对这种国安事务有热情的元首，以后应该不会有了。因为像赖清德，他这个就是医师出身嘛，然后地方首长、议员什么，那个国大代表、立委什么出身的人，他关切的其实不是这一方面的事务，他可能会认为重要，但他不见得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蔡英文可能对于说他把这个顺位放到这么后面，其实是有一点点不高兴的。
嗯，
所以说带他去宣布了这样的事情。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半开玩笑的讲啊，就是因为林佳龙之前对于这个人事哦，实在是传出来很多嘛，就是说他就是不想接嘛，后来勉为其难同意嘛，那同意之后会不会有变数？你到时候拖了这么多天，对他会不会又忽然说我不要了这样？那他假如说忽然又宣布不要，那外交部这个又要再重新找人，就是很麻烦，对。
赶快把它给坐实了。
就是我们从善意，我们也都不要用恶意去解读嘛。就是我们从善意来讲，就蔡英文可能也是好心啊，就是说赶快帮你讲出来，帮你把这个人稳住这样子，就是说不要再节外生枝。然后林佳龙就顺利的那个跟上队伍，他大概是这几个动机应该是有的，对。但因为既然是确定的人事，但是我觉得不妥啦，因为这个确实应该是总统的职权，对，应该是总统的职权。那你这样越俎代庖，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又要把人家打想成是坏人，就是说
万恶的媒体的，
大概也有多多少少有一点那种立威的感觉啦，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当了总统就是
你想干嘛就干嘛，
你想干嘛就干嘛，对，像这种东西我要讲我还是可以讲的，我还是有话语权的，
是，
对，那怎么样再说这样子。我觉得多多少少有这几层的含义啦。
那我们再聊聊林佳龙。林佳龙这角色也是挺尴尬的哈，他当过台中市长，当过交通部长，那他现在是啊郑国会算是龙头的角色，被放到外交部长。刚刚我们有讲到，哎，个人本身的意愿可能也没有这么的觉得说，哎，我的字不会在这个外交部。有人说他就是哦外交外行啊，然后也有人觉得说，哎，他这个外交部实际上是屈就的。
要讲到林佳龙，就必须讲到郑文灿。甚至还在讲到一个林佑昌
啊，林佑昌，
大概这几个大概是可以包在一起来聊一下，还蛮有趣的。林佳龙是刚刚有提到嘛，就是郑国会的那个少主嘛，郑文灿是北流的龙头嘛，
嗯，
那他自己现在等于也有灿系嘛，
是，
然后他又是跟蔡英文好人，就是蔡英文第一次当主席的时候他是发言人，然后那个。然后就一路跟着蔡英文，然后蔡英文其实是比较属于让他接班的，
是，
甚至于行政院长，就后来又因为一些他好像后来就是有点官运是不太好的，就一直，
对对，
一直擦身而过，一直擦身而过这样。我会用两个字来形容赖清德对待这几个人的方式，叫削藩。
嗯，当新皇帝上来之后，
对，大概汉朝发生过，明朝发生过，清朝也发生过嘛。削藩有成功有失败。失败的通常就是很暴力的削藩方法，就是啊，我直接把你的那种地方的兵权收回，或是把那种藩王，
把你拔掉，
把藩王拔掉，
叫回，
对，
叫回新城，
对对对，大概是
就近看管，
大概都是这种情况这样子。比较成功的大概几种方式啊，一种叫汉朝的那种推恩令。什么叫推恩令？就是说以前我们那个封国啊，就是长子继承嘛，就比如说你是一个藩王，将来继承你这个藩国的就是长子，所以说你的藩国一直可以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但是推恩令，汉武帝的推恩令很厉害，为什么很厉害？他就是规定说，不只是长子可以继承，你所有的儿子都可以继承，所以你大藩王就变成小藩国，
是
大藩国变小藩国，几代下去之后就不见
没了，
就很小很小，他就不会对中央造成威胁了。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大派系变成小派系的概念，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就是说就近看管的方式，就是我把这个藩王或是什么东西叫到中央来任官，把你武官变文官之类的，最有名是什么？杯酒释兵权啊，大概
是
这样子。
是宋朝，
对，宋朝的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这个大概都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嘛。为什么我说会像？就说其实有趣的地方就在林佳龙是属于杯酒释兵权模式， 而且这两个人其实都被认为说他有可能去选直辖市长，或者是说那个到中央来当行政院院长之类的，这样的抗战这样子都有可能，但结果都没有嘛。那林佳龙他就是外交部长，看起来很大，但其实啊，我们去看所有部会的首长里面，现在最没有权力的就是外交部长。而且最容易出事的就是外交部长。
哎，对，说到这个出事，对，随时一个邦交国不稳的话也很麻烦，
随时有可能。然后对地方最没有地方资源的，没有办法去撒资源给地方了，就是外交部长。你还能找到第二个位置跟他差不多的吗？很难，对不对？
可能只有侨委会，
侨委会只能做侨委会，就脑子转了一圈之后，陆委会、主委可能都比他多，国防部长可能都比他多。就是说地方可能有一些营区啊，
墩木的，
对对对对，可能都可能跟地方互动比较多。你可能再也想不到，对，你看侨委会还蛮厉害的，就是没有办法再找到第三个位置，就是说可以跟外交部长比，就是地方资源你没有办法去撒的。他等于说就是把他锁在这个位置上，
是，
而且什么时候会走不知道，你哪一天要负责不知道，而且他是直接看管的，因为国防外交两岸是总统特权，他是直接总统看管的，你几乎就是被绑住了手脚啊。把一个中央层级的大员放到了变成说小的了嘛，就是我刚刚讲那种推恩令的模式，就是你去经营你那个小的那种一亩三分地，你去部署一下你的议员选举、立委选举，或是说各都的选举，而且各都的选举彼此之间还会有竞争的关系。我们去看，比如说像新北有郑国会、有苏系，然后他们自己去斗斗一斗之后，我在那个赖清德，我在上面。我就不用去担心啊，因为你们自己底下大乱斗啦，台北市也是啊，台北市林佑昌可能要想选嘛，林佑昌可能想选台北，他也想选新北啊，现在不知道啦。台北的话也是啊，然后台南现在郑国会也是想要推人，那就是说他们在底下乱斗，变形的推恩令，就是变成了底下他们在
自己把自己的势力慢慢去削弱，
对，我们那个派系从影响中央变成只能影响地方。就这些大派系只能中央影响地方，那至于中央的，你们就不会来烦我了嘛，我就是紧抓这个部分嘛，而且你到地方去还要靠自己哦，你还要靠自己哦，因为你现在明摆着你那个郑文灿你要去选台北还是要回桃园选，你大概只有桃园，除非是回桃园选，但他愿意吗？他副院长都已经当过了，他大概只有桃园，他双北要去站，双北都有人，他可以去跟人家抢吗？其实林佳龙的状况也是很惨了，这个部长做了比不做还惨的，所以林佳龙才会考虑这么久才终于去接，但是接的时候到底怎么样不知道，他假如说是折损到的话，他要去哪里选？回台中吗？我们去想象外交部长下来选举很难吧，大概是胡志强吧，
哎，
胡志强对，但那时候胡志强他是那种顺风顺水，而且就是说那时候还很少政务官会下来选的，但林佳龙不是，林佳龙他是从地方去当政务官，
然后如果要
再回去，他不是那种政务官精英的形象再回来的，他是到处去找了很多的位置之后再回来，而且可能是做不好。另外我们就讲林佑昌，林佑昌也是想选，他也是郑国会嘛，郑国会，所以你看我们算一算，郑国会在地方的势力真的很大，但中央竟然只分到一个外交部，对郑国会来讲当然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但还是忍啊，
但是就是这样子，不然怎么办呢？所以郑国会逼的，我就讲说所谓的民进党第二大派系，他现在只能去，我尽量去抢地方首长，比如说台北、新北、台南、台中这些，我都尽量说看能不能抢几个，
才能延续我在党内的一些声量，
党内的力量啊，大概是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就是说赖清德去，所以我用削藩嘛，就是削藩还是削藩，削藩来形容，他大概其实就是把这几个跟他同一个梯队的，让他们不会造成威胁，然后就是说，甚至于就是说，你的派系假如说要维持生存的话，不要想说让我给你资源来养你，而是说你自己要自立自强，去地方去打拼，那你地方打拼之后，我也不见得会给你啊，对，但将来怎么样就不知道，就不知道嘛。我觉得他的想法是这样子。郑文灿跟林佳龙的未来怎么样？我觉得真的，我本来是想用比较中立的形容词，但是我觉得其实是蛮暗淡的啦，因为政坛新陈代谢真的很快，你稍微一个时机点错过的话，其实就很难再有起来的机会。比如说像国民党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子啊，
怎么说有例子吗？
比如说像吴敦义啊，在行政院长的时候那几年是很顺的，顺风顺水，最明显的例子是谁？朱立伦啊，
是
忽然之间啪，现在变成了国民党的那种受气包这样， 国民党只要不好就会骂朱立伦。国民党的最流行的运动就是骂朱立伦，谁都可以骂朱立伦这样子。反正国民党有表现不好的时候就把朱立伦骂一遍就不会有错，大概现在状况是这样子。但人家当年也是曾经打败过蔡英文的人，
这个后来大家也都没有提起这一段了。
对，所以我就讲说这种新陈代谢很快嘛，那你去讲林佳龙然后讲郑文灿什么之类的，这些可能过了四年之后，不要讲四年啊，过了两三年之后真的要在一起，真的我觉得都不容易。后面的人我也不会乐见，就是都是你们的人站在那里嘛。
后面有一堆人等着。
对，后面一堆等着上来的人当然不会想要说哦，那永远是你老屁股站在那里啊，他们已经等十几年了。对啊，那你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就当然是希望你们这些人就是赶快推下来我们才有机会啊。所以我不觉得说他们经过这样子的一番洗牌之后会还有下一步会有光明的前景。
讲到这个前浪啊，有一说是驻日的谢长廷有希望来接司法院长，这个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意味吗？谢系真的有可能东山再起吗？
我觉得这个刚刚你讲的谢系其实就有趣啦，就是说谢系哦，因为从2006年民进党第一次讲说派系解散之后，再加上后来就是那个民进党也失去执政权几年，八年失去执政权的时候，你其实要凝聚这个派系的力量，因为没有资源，你要凝聚派系力量是不容易的。在蔡英文当总统之后，马上又把他等于外放到了那个日本去，所以谢系马上就消风了。他马上就很快就几乎就是没有了，就是然后大部分人都跑去那个永延会去了。像管碧林是刚开始是永延会，然后后来到英系去，英系待会我们也会谈到，还有赵天麟也是嘛，他的一些要角都是从谢系然后到永延会，就是我们所谓的海派去。因为谢系的人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都很会讲话。
是
因为谢长廷嘛。
哦，
因为我以前了解
口条不好的还进不了的。
也不是，因为他们谢系里面以前在他底下的人啊，这是必备的一个专长、就是说他们自己彼此竞争的也很厉害。
是，
所以说你必须要在那样子一个环境里面能够生存下来被看到。他跟苏系很不一样，苏系是一个那种就是苏独强，
是
其他要听话，因为苏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强势的人，我们都听过说他把官员骂哭了，其实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底下你去看除了苏强之外，其他几乎我们找不到什么很强的人。但谢系不是，谢系出来大家口条都很好，然后形象什么都还可以这样，所以说他们会后来会变成说所谓的那种就是名嘴，徐国勇也是嘛，
啊，
徐国勇也
是，
就是他们口条都会很好，然后论述能力都蛮强的，所以他们都很容易去那种被电视台去找去。那我们知道海派就是三立起来的嘛，
是林坤海，
他其实就是从电视台的名嘴慢慢凝聚而成的嘛。那这些人就是我觉得是慢慢演变啦，就是说慢慢这些人就变成海派。好，那海派讲完，就是说海派现在面对一个问题，就林坤海死了。林坤海死了之后，再加上他们现在的等于说他们的接班人是赵天麟嘛，
是
赵天麟
有
对现在也那个因为绯闻的关系，等于说我觉得就淡出了，也不容易再出来，那就变成说。我觉得对永延会来讲，就是他后来变永延会，对永延会来讲，不要讲说扩大啦，他要维持现在这个状况可能都不是非常的容易。那因为他的核心可能本来就是谢系，有很多谢系的人，
是
甚至于像管碧林，我们注意说这一次内阁改组动了一大堆，但是管碧林现在传出来是
没有
会是不会动
的，
海委会是不会动的，是不是有其他的考量我就不知道。我所谓的其他的考量就是谢长廷他回国，他可能就是驻日代表这个位置可能换人或是什么之类，再继续当也没有道理的。那回来之后，卓荣泰是谢系出身，而且他是根正苗红的谢系，他是最早谢长廷在当议员的时候的助理群之一，他是最早谢系的人嘛。那像这样的人，假如他现在有了行政院院长的位置，那他是不是有可能在凝聚出一个叫做新谢系？加上有老谢系的人在那边，
是，
然后这个新谢系是不是可能跟赖系结合，或是直接被赖系吃掉？就是说，变成他另外一个结盟的一个对象，有点像是什么？有点像蔡英文当初跟苏贞昌的结合，但不同的是，谢系底下人更多。就假如说所谓的新谢系可以凝聚在卓荣泰的底
下，
然后再加上有个精神领袖谢长廷，他们因为有资源，因为有资源有人，然后又有那个阁员的位置，又有赖清德。我觉得他会是一个新的一股势力，而且因为他跟赖清德会有一个共生合作的关系。我个人觉得谢长廷去当司法院院长 机会是不高的，因为光立法院那一关都过不了。但不管给他什么位置，他只要回到台湾来，在这样子一个合纵联合里面扮演特别的角色。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英系，英系所谓的英系是因为蔡英文当主席当总统之后才有的，但蔡英文在民党里面其实是没有根基的，他是在当了主席之后才变成民进党的嘛。之前当然当过他们的那种，可能当过那个官员或是那个什么不分区立委什么的，但他其实跟民党结合其实是没有这么密切，当然也不会有他的派系。现在除了永延会，英系可能也会是赖清德可以下一个整合的，就是现在开始整合的一个重点了。所以说这些英系的人放进来，假如说也加进来，就变成说他这个力量就会很大，再加上他本来所谓台南帮啊、南流啊什么的，
是是是，
我觉得他就会变成说一个控制力很强的一个派系啊。
所以西瓜还是要微大变这样。
对，西瓜要微大变。
关于你怎么看副总统萧美琴在未来国安事务上面扮演的角色，你是用坐之亲、坐之师来形容这件事情？
其实是三个啊，叫
坐之
君、坐之君、坐之亲、坐之师。所谓君就是说我来做，对啊，然后我来做你的老师、做你的亲人什么之类，就是我来下指导棋啊。
是。
最近其实常常有的那种看到的，就是说那种国安的那种场合接见啊什么的，有赖清德就萧美琴，那有萧美琴不见得有赖清德。所以说在客观的现实之下，我认为现阶段就是赖清德他可能也讲说，我确实是要走蔡英文路线嘛，这一方面是对选民的承诺，一方面也是对美国的承诺嘛，
是，
这是双重的嘛，他没有办法撇掉这个团队。最能够贯彻蔡英文意志的，当然目前来讲就两个人嘛，萧美琴跟吴钊燮嘛，但是听说这两人不太合嘛。对，那萧美琴跟吴钊燮不太合嘛，有一说是就是因为这样外交部位置才坚持要换，对，然后到那个、到国安会这边，甚至于吴钊燮自己想要去驻美都不让他去嘛，因为这一块等于是萧美琴
的势力，
对，萧美琴的禁区，那个卧榻之下不容其他人安眠，那、啊、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个状况会维持多久，说实在我不敢说。因为任何一个总统上来的时候，尤其在国安方面哦，他势必是最戒慎恐惧、最保守的一个。比如说我们去记得的就是那个陈水扁，那时候在政党轮替之后，他其实沿用了很多李登辉时代的人嘛，包括蔡英文也是其中一个嘛。在国安方面他是不敢有太大的躁动了。但是陈水扁后来变成怎样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走什么走亲中间路线，还找一大堆国民党人来撑他的那个团队嘛。然后那个但是后来就是激进到就是老美都不认识他了。对啊，然后直接还说他是 troublemaker 什么的，这一种。换到赖清德身上会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我说实在我很难说。因为赖清德他跟蔡英文不一样，蔡英文是那种搞那种谈判跟国际政治出身的。他其实有相当程度的务实感。
可预测性比较高，
就是说我其实一切是以利益为考量。
是，
我们讲谈判的，就是说我让你一点，你让我一点，我们能够达成共识就好了嘛。蔡英文的专长就是这个，赖清德不是，他是那种真的有崇高的理想跟意识形态的人。他会不会在权力巩固了之后
遂行他的理想？
遂行他的理想。好，现在萧美琴的态度很重要，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萧美琴了。萧美琴，我们现在看起来是英系的人。但是当你当了一两年总统之后，你还是英系的人吗？你知道萧美琴最早的时候他曾经被骂什么，在十一扣的时代他被民进党基本教育派骂中国情、欸、记得这件事情吗？
是是。
所以他是被认为是民进党里面比较不是这么支持基本教育派的人、但是后来他其实跟着蔡英文的时候喊那么辣台妹什么的，
是是是，
然后去美国里面抗中保台什么的，弄的就是震天响什么之类的。所以萧美琴其实也是务实的人啊，
从这个角度来看是。
所以将来一两年之后他要不要认清楚他老板是谁啊，这个方向要怎么转怎么走，反而是变数最高的一个地方啦、啊。就是说我们目前来看，就是可能就是国安是变动最不大的地方。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长期来看国安反而是可能是有变动最大的地方。因为赖清德的角色可能变，赖清德的态度可能变。萧美琴也可能变，甚至于国安团队也可能变。我们其实常常讲一个东西，什么叫五上五下打篮球。就是五个人上去，五个人同时下来嘛，五个人全部换掉。他现在环境就是都不变，有没有可能哪一次
团出的？
对，哪次内阁改组就变成团进团出、欸？哎，就是全变哎、欸。我觉得是不能排除这样子的可能性。就假如说赖清德他有心，就是说 去让他自己的国安的意志去推展的时候，
要走我自己的路了。
他要走他自己的路，但他自己的路是什么不知道，我很难很难去讲。但是我觉得他绝对不是心甘情愿去走蔡英文那一条路的人。
嗯嗯，
我觉得你讲说蔡英文那条路就中华民国嘛，中华民国台湾嘛，
嗯嗯，
就我觉得这个对民进党来讲是那种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一个论述。但他们接受了八年，那之后接下来呢，他们有没有可能认为时机成熟了，我要转回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那我们最后来谈谈看新内阁可能的一些高争议性的人物。刚刚有谈到一点的准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陈金德，准经济部长郭智辉。陈金德是好，大家可能觉得他有些官商的分际没有拿捏的太适当，郭智辉就很明确的违反政交法，然后判缓刑。大家都看得到是有争议的人物，但是他们还是觉得说，哎，这两位是适合的阁员的人选。
陈金德部分比较好理解啦，我自己会觉得那个应该是他想要的位置啦。陈金德的争议致命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他过去他的争议都是官商不分。
嗯嗯嗯，
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工程会我们知道他主管的其实就是政府采购，
是
他就是政府采购的案子。
嗯，一年7000亿左右。
对对 对，一年7000亿的政府采购。怎么会找一个争议这么大？他过去的争议算得出来啊？我想说那种就是他的那个兼职案嘛，官商不分嘛，
是
那个真的很严重的是说，他去当高雄市副市长，副市长被抽佣去中油当董事长。好，我觉得这个就算了，因为过去骂太多了，你抽佣就抽佣吧。
嗯嗯。
但是中油董事长那时候他出包，就是那种中油那个断电的那个事情。他下台之后，两个月之后，几乎无缝接轨，他就去那一家那个环保公司当董事长。那一家公司，他的政府标案最多就是来自于中油，然后他几乎中油所有的标案都是集中在高雄。所以你怎么会去当一个，就是说你以前是中油董事长，并没有他的持股啊？这是什么的既视感，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赖静麟那个云豹的既视感，但他比赖静麟还要夸张，因为赖静麟之前毕竟是民间人士，他最多就是有个立委女而已，这个其实还好。但是不是欸，那个陈金德状况不一样欸，陈金德他是当了中油董事长，然后再去当那个可宁卫的董事长欸。这怎么是一个简单可以忽略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去讲他什么弹劾什么，那都小事啊。因为弹劾的时候，只是他去兼职一个那种民宿的老板，
13:0的，
对，什么民宿的老板，嗯，因为法令很清楚，民宿的老板还是一家公关公司的老板，这样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嘛。然后那个可宁卫他的在任的时间是2017年到2020年吧，我记得这段期间正好就是那个可宁卫要申请。那个他们的那个固态燃再生燃料厂要进驻到陶壳里面的那个关键期，正好，
嗯 嗯，
正好就是这一段期间，所以被国民党拉出来打，就说你是不是就是去帮人家那个啊？
嗯，
就为了他们去进驻了经济部环保署，还有那个桃园市政府，那时候还是郑文灿，就帮他们开会，开会后来就是让他们进来。曾经的讲法是说，他们申请何可进去的时候，我已经离职了。哎，拜托，谁都知道那个离不离职不是重点，重点是中间那一段。那中间那一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那我觉得最糟最糟，其实就瓜田李下，你不应该去当人家的那个董事长。缺那个钱吗？我就讲说致命的就是他接下来就是说，他当的是工程会的主委，他释放出来的讯息，就算他自己不贪，他释放出来的讯息也是，这是一个可以瞧的政府，
嗯，
这是一个可以瞧的工程会主委，接下来的官箴怎么会好？我觉得致命的地方在这里。然后我们现在去看经济部长的状况也是一样。而且经济部长这个状况夸张的是，就像刚刚陈云讲的，就是说他的那个资料不是查不到，
嗯，
他的那个前科记录
都
是
查得到的。
对，我查得到，大家都查得到，就是公开的那个司法裁判署查询里面就有，而且写的非常非常详细，他的那时候涉案的情况。但是你为什么还是要用他？就表示不在乎嘛，
嗯，
他一定要用他，就表示他不在乎嘛，他就觉得说。我们去讲说报的那个什么，是不是他是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还是说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才，以至于可以忽视他这个不可替代性的这个任务，都不知道。但问题是他的那个犯罪的那个情况是很严重的，就是说一家上市公司做假账，然后为了要跟国外合作，然后做假账，然后违反政交法和会计法，这是一个重大经济犯罪。然后这样一个重大经济犯罪的人，你要去他叫他当经济部长，他那时候就是做假数字假数据，然后做假账嘛，就这三种，就是这样的状况嘛。那你这样的人当经济部长，那我们知道说经济部是干嘛的？经济部就是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啊。经济发展我们是看什么？看指标啊，我们是看数据啊。国家经济好不好都看数据啊。
是。
那你现在是告诉大家什么？你很会做假的意思吗？我会做假账的意思吗？就是说你将来不管是你要不要做假啦， 他就算改邪归正，或者说因为那一次、
对，你要不给更生人一个机会，
对 对，他更生人可能已经改邪归正了嘛，但是你就会造成经济部将来所有数据人家都认为你作假，
观感问题，
对，观感会很不好嘛。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放别的地方？你觉得他这么好，你让他去当政委嘛，或是国发会主委，其实都可以嘛。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放在一个这么敏感的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两个的问题都在于说，正好他们的缺点、他们的瑕疵都是正好针对了他们的
位置
，所以造成了这两个位置。我觉得将来我们刚刚讲回到刚刚最早的那个问题，就是将来立法院乒乒乓乓，这两个人一定是焦点的嘛。
嗯嗯嗯，
你去质询，你光是拿以前那个案子出来质询，你就没得讲啊。而且我跟你保证，陈进德一定会跟立委吵架，那个人就是个性比较硬一点啊，就是会变成这样，这两个就冲突的根源啊。
最后我们来聊聊一个人，内定的国防部长顾立雄。我们应该怎么看他？他就是个单纯的文人国防部长，还是像以前小英在讲的，我把他当作一个鲶鱼一样，我现在鲶鱼要进到国防这个体系来了，会造成什么样的骚动？
顾立雄他真的是还蛮立百代啊，我们叫万金油，
他当过不分区立委、党产
会
主委、经管会主委、国安会秘书长，
就是、而且都是跨领域，蛮厉害的。由此可知，他也是一个蛮聪明的人，而且他律师嘛，
是
律师，他帮谁都要辩护嘛，只要接案都要辩护嘛。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谁，郭智辉，郭智辉当年官司的辩护人就是他，他是辩护人，所以我才跟同事聊，就是说，同事说啊，辩护人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输了？我就说，搞不好没有他判更重。因为他后来判缓刑而已、对啊，人家至少就是还厉害嘛。
是，
其实他们那时候止损还蛮厉害，就是说我马上就是
修正
财报，然后就是我就把捐钱嘛，就是马上就是捐钱给国库什么之类的，当作认罪这样子。就是说现在最多的质疑是说他会不会去到国防部之后去推动一些什么转型正义啊。
是以他过去的这样的
一个经历。同事很多是抱持这样看法。我觉得不无可能，但是我觉得以顾立雄的聪明才智，我觉得他至少在刚上任的时候不会这样做，他不会马上雷厉风行，因为顾立雄他是一个很懂得就是讨好自己，我们去讲常常讲的 TA 啊，
是，
就是我在哪一个位置上去讨好我的 TA， 比如说金管会主委，他对于其实那些公司行号其实蛮喜欢他的，就他那时候弄那个监理沙盒其实弄得还不错，
是
国安这一块，他那时候在国安的时候他就几乎没有声音了。
嗯，
你看他以前是那种非常大炮型的人哦，就是说在当不分区立委啊，在当党产会主委的时候大炮型的人哦，但是后来到了国安会之后啊，几乎就没有声音，他就专心的当，因为他那时候知道他的老板只有一个人，他只要讨好一个人就够了，那个叫蔡英文。
TA 都拿捏得很准的，
拿捏也很准。那他知道现在他去国防部长，他这个位置做得稳不稳，其实跟谁最有关系？跟那些高级将领最有关系。所以他会不会用自己的官位来赌那些人会不会反弹？我觉得可能性高诶、
他现在提的就是高阶将领。
对，我觉得他反而可能刚开始要安抚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但是当他安抚好了，权力巩固了之后，他会不会进一步去推那个所谓的军中的那种？我不知道，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应该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顾立雄。我认为我自己猜，当然有可能猜错啦，他有可能去就。那种就是很看不惯那种军中的作风，我觉得这一方面可能也跟赖清德想的不晓得会不会不一样，因为赖清德去找他去国防部，说不定也认为说他去国防部可以大刀阔斧去弄一些里面那种很蓝的文化什么之类的，这些的
不需要他这么安静，
对对对，不需要他这么的那个。但是顾立雄这时候就是会面临两方面，他到底要去拿捏哪一方面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在过去比较平稳的，除非是我刚刚讲到团进团出的情况发生了，不然顾立雄应该不会拿自己的饭碗去开玩笑，说我现在直接就是去开干，对那种军中的文化去开干什么之类的，或者是说把那种卫星飞过台湾上空拿来发警报这种事情常态化，对，或者是说把那种那个什么粉饰太平常态化，比如说邱国正去激怒那个高层，其中一个就是他都讲他晚上都睡不好啊什么之类这一种嘛，那这种大实话说出来，当然那时候他们就说他是自走炮，那时候大家就确定他不会留任了。顾立雄会不会上来之后，反而就是我100%就是讲说，好，我就是要操作两岸的什么样之类紧张情势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他不像是这么笨的人。
赖政府的第一任内阁蜜月期会有多久？赖清德能在两岸国防外交上面走出自己的路吗？更多新政府新内阁的报道，请见联合报数位版。谢谢光仪，
谢谢。
更多精彩的报道，请搜寻 VIP.UDN.com
联合报数位版，邀请您订阅支持。